各位弟子阿弥陀佛。台风假过了一个礼拜没上课，上个礼拜的今天也是八八水灾，对不对？然后水灾的隔天，大家正在受苦的时候是观音成道日。还记得上一次的佛诞节啊，佛诞节也是那个我们什么地方发生灾难了、然后昨天就有人在问我，昨天上午就有个师姐不认识的在问我，佛教到底怎么看这个事情。这个礼拜二净界法师也来台北给一些学长们做一些开示，然后也有师姐在问到他同样的问题。他说啊，南部也有一堆的佛弟子啊，然后发生这个事情要怎么看。虽然法师他不是用以下这个答案来答，不过他用以下我要提的这个答案来讲另外一件事情啊。因为现场有另外一位法师在问同样的问题，他说他个人是修净土的，然后也做助念啦啊，很多的法事，然后呢却看到有很多的人呢、一生也很勤勤恳恳的修行，可是往生的时候并不见得因为助念或者是自己的修行功德会有什么好相。然后法师马上喝止他说啊，佛法不在果上面做评论啊，任何现象都应该要去反省因地法行的事情啊。那么我就依照我自己实修的经验，以及我从圣严量当中听闻如理施择下来的道理方法，以及如是因如是果的正因缘来为所有的人说，那么你信就应该要起正解，正解就应该要有正行，正行就会有正果，而不应该对于不论因缘就在果相上去做任何的评价。老实说，不管你评价的对还是评价，评价错了更显现我们的知见不真。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作为啊，细论争论呢、都会让我们在这个现象界的考验底下呢，心会退转，起不起争上的议论，然后又不能够发起争上的惭愧。老实说，这些都是行菩萨道的违缘了，就把果相当作是一个新闻事件这样去讨论，老实讲是不太恰当的。然后呢更去论断它的前因，都只是在显现各自的取向分别而已哈。不是说佛法反智，佛法同意我们用世间跟出世间的智慧去看待，可是呢佛法很强调的是内学，就是说用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到底我们反思之后在你的内证思维产生多少的反省啊，以及去找到很确定你可以做的事情，而不是反而起很多的知见去论断这个现象。佛法并不是反智的，由此以上可以说同样的道理啊。我要用法师回答另外一位法师问话的答案来解释对这个现象应该怎么看。昨天下午华严经研讨班也有学长在问，他讲了一个不太留情面的话了啊。他说啊，他不是不慈悲啊，看这个现象啊，我要强调这句话其实是有情绪的啦啊，是有他个人的因缘的啊。那但是我还是要引述，因为我相信有人是这样看的。那位师兄啊，他就说了，他说啊，他看这个八八水灾啊，好像是一群赌博输了钱的人啊，然后呢如果他又来跟你借钱，你到底借还是不借？那他言下之意是说，如果你知道这个钱借给他之后呢，他又拿去赌博了，对不对？他可能是还了赌债了，然后暂时过了那个危机，他又继续在从事赌博的事情，你这个钱到底是给还是不给呢？我说啊， 佛法并不是在给跟不给当中找一个答案啊，就像我们昨天就看到全部的媒体大概都在串联哈，不管是政客艺人都在劝募，那也募得了不少的钱，可是我一直认为这种灾难不是钱的问题，因为我们都发现人力不够，人力不够也不是从外面去借人力借资具啊，你纵使资具人力也不能够做经常的配备，因为这种天灾也不是经常有，所以这种人力肯定不能做长时的配备，那不能长时的配备，那临时需要动用这么大的人力跟资具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当然就是转用嘛，转用人力，转用资具。那问题是调动就需要有人管理啊，那背后这些事情我们就不再往下论议下去了。其实就在这种危机意识底下，我们平常所做的常态业务，老实讲只不过是在那个常态的因缘底下所示现所显现的，可是呢我们并不能够去排斥，我们除了做经常的业务之外，还有因为这种天灾偶发的事件会需要跨越我们今天职务的界限跟自己设定的角色范围去做一些必要的事情。同样的道理，每一个人呢并不见得都要做同样的事情，有人可以做自己分内跟自己长处跟自己刚好因缘就近之便做得到的事情，而不应该用自己做的去非他人所做的。那这些都是我看到很多争论之间我想说的事情。其实我们都愿意去帮助别人，我相信每个人都在这个基本的善心上是有的，可是呢总是夹带很多的争论在里面，让做事的人或者是受帮忙的人很不快乐。那天我在新闻上看到一件我很感动的事情，是总算天放晴了，然后这个飞机啊进到了部落，第一批接出来的十个人当中有一个暑假去那边打工的孩子，然后那个孩子哦哭的哦在那边，记者访问他，那他说啊他是亲戚介绍去那个地方打工啊，那个地方是个旅游区啦，所以他去那边打工，然后呢他也在那边跟着村民啊饿肚子啊受灾受难，那等开始有飞机可以去接出来的时候，他说啊很多比他更需要提早出来的老阿公老阿嬷却一直把他推出来，他说啊你不是我们这里的人，你不应该陪着我们受难，居然先把他推出来，先坐飞机先回到平地来。我想一个受灾的人他能够去悯念一个这么样的小孩子只是因为打工就被天灾困在那里受难，当有因缘处理的时候呢，他居然先让他处理，而不是自己赶快先跑啊！好，让那个孩子，我觉得那个孩子这一生不会变坏人，这一生不会变坏人。我觉得这种教诲啊是很正确的。我觉得佛法要谈的不是一个，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审判任何事件啊，但是你怎么回应你所遇到的事件，确实考验我们的修养跟智慧。我必然愿意谈这些事情，可是我发觉新闻事件那些新闻记者的修养哈，当然他们认为应该报道事实了，可是事实并不如他所选择的那些才是事实啊，事实有很多的角度跟层面啊，那你用佛法的眼光去看，其实很多值得去谈的事情，可是如果没有人为这些角度去做发音的话，就会让很多人对每天只要有一个紧急事件，几乎24小时的新闻，不管是哪一种媒介来的新闻，都让人家觉得无力感。我能捐的钱都捐了，我能做的事情都做了，我不能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要了，然后这种情况底下还被人家骂你没有慈悲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事情啊，实在是彼此互相控诉。我觉得人好像在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底下被压得透不过气来，每个人都有一堆的怨气，做该做的事情之外还有这么多的怨，彼此要互相担待啊，实在是久磨啊磨心啊。哎， 真是很可怜，非常可怜。好，那本该我进度是要进四色品的经文，那因为论文我们已经在上上礼拜学习完毕了，那四色品的经文也很长，那么重点我们在论文的时候已经谈过了，那本来应该把它诵读一遍，我还把这个诵经的功课还是交给大家，好，那希望各位这个礼拜我相信你们有人会诵了，那如果没有诵的话，这个礼拜你们就还是尽责任，因为学经还是要圆满哈。我们在课堂上就不一块去诵啊，我们就跳过四色品的经文。今天呢，我们就翻看到三三四一页，《大智度论》卷89，《四善达品》第79。经文走到这儿，已经快到末尾了。那么在经过一念俱万恒品啊、六欲品跟四色品这三品广列法相之后，也就是说用前面的圣道的空性慧，然后由从空出假，周遍学习胜出一切的法相，于中呢我们倒是需要看的是四色品的最后一句话，请往前看到3334页第一行啊，我们就合掌就诵这一小段嘛，从譬如开始哈，一直诵到善达一切诸法相故。好，大众请合掌，简单这样结前。譬如佛所化人布施，亦不受布施报，但为度众生故，乃至行一切种子，不受一切种子报。菩萨摩诃萨亦如是，行六波罗蜜，乃至一切法，有漏无漏，有为无为，不住亦不受报，但为度众生故。何以故？是菩萨摩诃萨善达一切诸法相故。好，这是我们前面呢连续三品总归下来的暂时的一个结论。从一念俱万恒品，就是要告诉你要从空出假，要具足行一切的万恒。为什么呢？因为菩萨啊，观一切法如幻如化。很多人讲观一切法如幻如化就是空观，不对，它是假观。假观是要起积极的行道的愿行，空观是要空掉你对境界的取向分别的成见跟情执。那么你从空观自证无所有不可得之后呢，要能够再知道众生就是不了知实相啊，所以才有众相差别，所以反而你要恒顺众生普皆回向，把你的身心呢、头目脑足呢都能够但为众生故，行在六度行当中，行在这一切的这个万恒当中，行一切法。那么何以故呢？何以故？就是为了要善达一切诸法相。善是要能够善学，达是为了要通达空性。你要善学法相，要能够通达空性，还是要能够具行这一切空假无碍、性相圆融、不相妨碍的那个圆融的圣意地相。那么他真正的行道所显出来就是三种功德力。第一个不住相，不住相那个住啊，就是取，就是只取，不只取相啊，但是呢却要行道，这中间少了一个生心，不住相，但是要生什么？生六度心。那虽行六度呢，不取三界的果报，所以不受报是不取三界的果报。不只是不取三界的果报，乃至不以出三界的圣道果可受啊，不以三界的果报受，也不以圣果的果报受。为什么？一切的名假施舍只为了一件事儿，但为度众生故， 那度众生就有蹊跷了。那么何为度众生？现在我们对于菩萨道度众生的解释大概都只有，哎呀，别人有困难我们就帮忙，这个叫做善，啊，这个叫做人天善。人天善并不等于就是度众生的全部哈。那么你如果读般若经的话呢，你就要对度众生这三个字呢要能够善分别。所以因为所有一切的六度万恨都是因为你对于相不取，但是却能够恒顺众生行一切的法，就能够在世间果报跟畜生的果报当中都能够观不受，只为了要纯利益众生。那么这种不住不受但为度众生的三种功德力啊，都是底下善达一切诸法相顺缘所生的功德力。你能够善学一切法相，你能够通达无所有不可得，于这有如是有怎么样有，如是无怎么样无，能够不做妨碍，能够两边圆融，能够悟入无二的圣意地相，你才能够出生这个不住不受但为度众生的方便菩萨道。所以背后呢是有前面讲了一大堆哈，从无尽品以来，以无尽品来做发心的因缘，然后所行的方便道。但是这个方便道必须你在一切法相当中能够善学，而且要生出平等真如的自证圣智，那个就是通达意。也就是说一定还是要去应可什么二空真如。如果你今天学法相而只是学到分别，那没有善学法相。善学法相是要通达平等真如的无分别。那这个中间就是你今天观中道实相的一种功德力。所以所有的不住不受但为度众生的那个菩萨道的力量，那个道力，那个道心，那个道情，都是要发之于善达一切诸法相而生出来的功德力。所以善达诸法相就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非常重要的关键。这就是为什么我大大的跳过这三品，快快的来谈来学习这一品善达品。因为善达品就是这一段话的答案。好，我们就这样简单的结浅，请翻到3340页最后一行的三个字。这四色品的这一段论文呢，它是用这样结束的，就是把刚才那段话做了这么一段论文的解释。他说啊，善通达者，通达什么？通达一切法相的人呢，要怎么样通达？怎么样能够善通达？善通达的定义就是底下这段话，不取法性相。很注意哦，这边的善通达法相是法性相，你要把这句话搞清楚啊。龙树菩萨在这边讲清楚了，你不读这一段文，你读到善达品就会觉得很疑惑。一开始经文就说，须菩提薄佛言，世尊云何菩萨善达诸法相，然后讲了半天之后啊，讲了半天之后呢，后面去答却说啊，要善通达什么诸法性。很多人就在法性跟法相当中搞不清楚，请注意这边的法相是指什么？法性相。为什么？因为离开法性一切法无相。请在旁边注明一下，如果离开法性法有相的话，那么这个法性就不是法相的实相，不是法相的真实性，应该这么说。如果法性之外有相的话，那么你所见的相应该是常相。那么请问我们的经验，我们近期近这一期的寿命，你有见到哪一法是常相？相上你观常是根本不可得，根本不可得。但是问题在哪里？今天一般的世间人就会在相上见常，可是问题在哪里？学圣道的人呢，会在法性上见常。你说我们今天的涅槃不是常乐我见吗？你要好好的学啊，常乐我见不好好的学就会变成外道了。 藏了我进的藏，藏是那个真性藏，真性不是有相藏，是无相于是说藏，因为它无有生灭相，所以呢它就通于不生不灭的常相，因此之故说真性是常啊。这个中间有一个道理法句上的转换啊，转换不是有法是常，如果你说有法性它是常，那是外道，没有一个常相的东西，于是我们说一切的生灭非性，生灭灭尽，真性就显现，那个不生不灭，也就是说你不会被生灭相打败的那个意志力，那个方向感，那个佛性的觉，那不会被任何生灭相打败的，你只要愿意，记住要愿意，要以愿才能够导行，你如不发起这个愿，在好像不能够进任何力量的情况底下，你能够不随顺不被妄转，不随顺生灭相，还能够起一个不生不灭的愿行，这个是不被打败的，那是永远你愿意发都发了起来的。为什么？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障碍它嘛，所以不生不灭心是不被妨碍的，是不被障碍的，是不被障碍的。可是问题是如果你取了法性相就完蛋了，因为法性相如果落在名言上就变成是空，着有还不可怕，着空是问题。昨天华严经还在讲离有，因为离有一切法有是妄分别，你知道妄分别，所以有是假，你可以观空，这个容易，离有不难。可是呢离无就是离这个法性相的取着就有问题，不容易，你是花了很多的力量去学了很多的经论才懂得空性，对不对？这个时候要把空性再放下有多难的事情，你要再从空能够出假，能够恒顺众生普皆回向，那有多难？菩萨道的难不在于离有，而在离无，你只有离无，你只有不取法性相，菩萨道才行得出来，你圣义地的菩萨菩提心才发得出来，才行得久远。如果你有条件的发菩提心，菩提心一定会退，菩提心绝对不能关带任何条件，菩提心的依止必须是不生不灭的真常心。可是你若言你取相就有问题了，因为话要说只能这么说，可是你逐言取义就会生执取心。所以这边跟你讲善通达法相是跟你讲相本无相，你取着于自性见于是有相，凡夫是着自性见而不知啊。可是修圣道人就自己安立的法相，不知道法性也是安立出来的，就把法性相又执为一重另外的有，另外的有。不取法性相是因为什么？法性虽是真常，可是同样的道理它也是名言安立，而名言安立这法同于凡夫的取相分别心杂染相一样是无相，所以空是无相的，空是无相的，所以呢你就不能够住在无相法中，于是底下说亦不住法性中。可是你说我修了半天法性又不可住，那我到底干什么？于是就像前面须菩提啊为我被众生呢、啊、反复从无尽品以来一直不断的问，那既然一切法空，为什么要修学一切法？为什么一切法空却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几乎用了好多种问话在问同样的道理，就在问空跟有之间到底做不做妨碍， 到底是不是对立的，到底是不是有矛盾。所以他就跟你讲，你要不取法性相，也不住法性中，与这种不思议法性，请在那个法性的 旁边写不思议，因为这种法性离名言嘛，所以不可不能用思议心可得的，所以这种法性不思议故呢，所以你不能用思议心去起疑闷，不能起疑闷，你再去生任何的问题都得不到解答，都得不到解答。你这样子能够于法性中不疑不闷，才能够闻说善知识说法无挂无碍，无挂无碍，才能够去掉你心中的大石头。因为听闻佛法不是要得到什么理论，而不是也不是要让老师开示一条道路跟方法让你不断的信受奉行而已，那个方法随着因缘还要调整，没有固定向可得的。所以你不要生出挂碍心，要把那些让你自信见取向分别心所生出来的烦恼障跟所知障拿掉。所以听闻佛法是要透过施舍力跟修习力去掉你内心中的挂碍，而不是要从佛法的听闻当中得到什么。所以如果说你要得到什么，得到无所得了，得到什么，得到无遮的法界。无遮是什么？没什么东西妨碍你啊，你认为什么东西可以做你就去做吧，只要你心中无私嘛，对不对？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虽然佛法都在破相，其实相根本无自性，哪容得我们破不破？破也是那样子，不破也是那样子，相本如是，虚妄分别有嘛。那那个人如果不了知实相，他会分别是那样子，那就是那个样子，你能拿他怎么样？就套句金戒法师所说的话了，你要一个人发愿，你用什么方法逼他诱拐他都没有用的，只有他自己心甘情愿才可以。这就是菩萨道教你要空众生心。空众生心就是说你不要抱着对众生应该要怎么做不要怎么做的期待，你如果有任何期待你心就会落空啊，因为他一下子不随顺你啊，不随顺你啊。所以他一直讲啊，当住持和尚啊，当阿斯尔尼讲法啊，当父母亲啊，都也一样，不管你行世间善跟出世间善，你要帮忙的人他自己要愿意改变他才改变得出来，他如果不愿意改变啊，你啊使尽多少力量啊，偶尔的改变就会让你空欢喜，对不对？死性不改就让你气死人，气死人你会有气，表示你还有情绪还有爱啊，最怕就是冷漠啦、无力感啦之类的情绪会发出来，那就是对众生相不空，看不得众生相，你不懂得无遮的法界。所以我们经常说共，像现在中元节快到了哈，都是我们共生的季节了，我们都讲共生是什么？无遮法会。无遮是什么？不减责。经上讲啊，你只要愿意发心共千生，必有阿罗汉出现，必有一阿罗汉的意思就是圣生了，于中一定有圣生。你纵使中间呐、都是凡夫生了，为什么会有功德？就是阿罗汉会应供。今天不要说千生，哪怕我们今天呢、我们不是法会都会五斋都会有灵斋仪吗？那诵念当中不要忘了哦。其实你今天坛城上有没有供，我是不知道。妙老经常很提倡这个事情，当你念供养的时候啊。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那个供养僧里面呢，不是只有菩萨僧，不要忘了，我们经常摆在坛城上受供的，其实主要是谁？宾头卢尊者。宾头卢尊者是什么？是阿罗汉，是阿罗汉。阿罗汉表悉陀道，为什么很多所谓的菩萨僧自证境界是没有像宾头卢尊者那样子以证解脱的人？真正该要供的是什么？已然完全解脱的清净阿罗汉。 我是朝向那个目标，只是因为我的因地发心的缘故，我绕了一个远路，我不管绕多远都还是以涅槃为上首，这一点事情别忘了。菩萨道如果没有了解脱心呢、啊？菩萨道只是人天善尾。我过去一直在六度相摄品经常 讲这句话，今天不是我们在这边躲起来不去做那些救度世间的事情，在这边躲起来学这些好像玄之又玄的法教，绝对不是，绝对不是。我们也随喜，我们也赞叹，我们也尽我们一己之力能够去做，可是这些东西本来无遮，为什么各个角色都要有人去扮演？如果你不允许多元的法界同时的并行，同时的并行，那么会吵的就有糖吃，对不对？不会吵的坐在那里分不到资源，这是世界会变成偏态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不能够平衡的一起进步，一起进步。所以当我们在因着天灾人祸所造出来的偶然事件，大家卯起劲来同心同力的时候，我们心中会不会愚忠在这个教材当中得到学习？所以我才花了很多时间，在两年时间去学菩萨地，就是跟很多学习菩萨道的人讲一件事情，愚忠的修菩提分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愚忠，如果你不能够成就解脱的菩提，你所行的善是人天善。我明天呢不是后天，礼拜一要讲的菩萨地最后一分，我把第二分挪到最后来讲，其实是为了要抉择里面的瑜伽菩萨戒。瑜伽菩萨戒就是逼大家去创造一个让大家发愿的一个因缘。那个正课时候再说，就是为了要得到这个无遮。无遮就是不能够取舍，不能够拣择的意思了。因为法相没有自信怎么破？该要破的是有些人在法性上取着，因为凡夫也是自己生出自信见，他也以为把自信见当作是法性，那着在那个法性相上。而圣道行者呢，用自己安立的名言说真如圣意等等一些法性相，也着在那个无，着在那个空上面。如果你不晓得从凡夫到圣道解决的问题都是这一个执字，昨天还有人学长在问哎呀，片计所执的那个执是不是也应该要破？我说你知道它是执就不需要破了，因为执是产生作用必要的过程。不要说什么今年的那个儿童营儿童佛学营，我最后一天去，那么最后一天都在问答，有个小朋友，因为法师这一期有法师去上课，那法师跟他们讲这个阿赖也是，然后呢他们也听懂了阿赖也是什么，但是我很怀疑孩子听懂了阿赖也是什么了，因为根据我跟几个孩子聊天下来的结果，他们还是把阿赖也是当作灵魂了。那我是觉得如果你讲了半天让孩子以为我们人的身体之外还有个灵魂的话对他能够举头三尺有神明知道我们一切的善恶都有果报的可能性，会让他戒生恐惧，这个是好的一面。坏的一面就是让他问底下这个孩子问的问题，他说这几天很感谢法师，但是他想要请问法师，他写了一个条子，那个条子没有来不及，法师没有解答，于是他就交给我了。他说请我有机会透过基金会的部落格网站回答他这个问题。他问了两个问题，我请问各位学长，你能不能有能力回答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告诉我看破放下，却叫我要念佛念菩萨名，你一直跟我讲无我，却一直跟我讲阿赖耶识。他问这两个问题，写在条子上，用那个孩子的那个 夹杂注音的字。佛法不是说难，也不是说易。如果你纵使依着佛法的法相讲，就出这个问题。你顺着世间的法相啊，法相的名啊，世间的名言，还不会发生这个问题。你顺着佛法的言语去说，就会出生这个问题。世间的问题还容易解决，佛法所创造出来这个两难的问题不容易解决。所以这边所讲的善达诸法相，是要告诉我们这些学佛的人要善学。你如果不善学啊，比还没有学佛的人更惨，这是问题所在啊。所以很多人学佛学了半天呢、啊，学了十年二十年都是老参呢、啊，到后来看破放下，不是放下世间的，是放下佛法，就不学佛了，根本回去拥抱世间呢、啊。啊，世间多娇美，如何不可爱？又回去用自己的空性慧去拥抱世间，把你在佛法里面所学到的一切的善巧方便的智慧啊，拿来圆融自己在世间法不出离的这个，找很多的借口，找很多借口。哎，这实在是很大的问题。而不想到佛法最终的胜利是无遮。无遮是什么？一真法界，一切法皆如。如是什么？法性不变，随缘示现，这是真如的定义啊。真如就是不变异啊。为什么？就我经常讲的，一切法如果因缘现象了、啊，它是独一无二的，还没有发生，它就是无尽的可能性。这两件事情是不违背的。我昨天上华严经研讨会的时候，也在跟一个师姐举例子比喻。我们说啊，法性本不生，最难解释的就是那个本字。不生容易解释，法性也容易解释，可那个本很难解释。那个本有两个意思，第一个讲原本，原本是什么意思？原不具足，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对不对？当一个一切法因缘不具足还没有现行的时候，它就具足一切的可能性啊，对不对？可是它虽然具足一切的可能性，可是它还没有发生啊。你不能说它法性注定一定是什么，所以你不能用生相去论定它。所以法性本不生，在它还没有因缘具足的时候，它的本性是不必然生什么，对不对？它是许他具足一些的可能性，他不注定应该是什么，决定不会是什么，所以任何人是不能论断的。第二个本是当下的意思，就是说当法性具足因缘发生了以后，发生所谓的发生是假法，是用过去跟未来推知有踪迹，推知有现在，所以所谓的现在是假的，是从你取向过去跟取向未来于中间相当中说有一个现在，当你所谓的说的现在，其实它已经过去法。就像这次灾难，每次灾难一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要控诉，对不对？有关当局应该救难，为什么救得这么慢？等等这个事情，可是没有人问为什么桥会垮。桥当初是很多善心人士捐的钱，很多工程单位的人流血流汗所建出来的，桥为什么会垮？对，天灾巨变会垮，可是让它垮得这么厉害的原因，是因为盗采砂石嘛，把原本很多冲刷出来保护着那个基底的基底座的那堆砂石通通盗采去干什么？建大楼去了，建大楼去了。所以很大的水冲来，桥就顶不住了，没有人去问因嘛， 大家只看这个果嘛，于是开始论断嘛，谁该负责任嘛。包括我刚才说归给盗采杀死的人，也是论断了，也是论断。我只是要说当中没有被讨论的原因呢、啊，因缘很多很多啦。谁能够负完全的责任嘛？问题是没有嘛。所以今天已然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这件事情，已经不是需要去对峙的问题，因为问题不是已经发生这个问题，懂吗？今天灾难发生了，灾难发生不是问题，灾难发生以后彼此互相起争论跟摩擦，那才是问题。所以生这个事情，生这个事情一直都不是需要解决的，在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不必去论断，已经发生之后要去解决发生以后继续在演变的过程。你要把发生的这个事情你没有注意到的因缘当作是一个课题学起来，做该做的事情，本该无争才对，本不应该继续发生这么多的烦恼才对。可是我们却于中生疑生闷，互相指责彼此怪罪。对于你今天心平气和当中所学到的道理，没有办法去除你心中的挂碍，没有办法行在无遮法界当中，不知道这些境界是不容得你取舍的，不容得你做主的，不容得你说要不要的。没有发生了并不代表它不会发生，已经发生了就不是要解决为什么它会发生这个问题。因为它没有发生什么，它只是大地要找到它的平衡，对不对？顺向坡它没有办法排泄那么大的水量，就只好把土石流流到凹地，填平它之间的落差而已。那是大地自然的力量。如果你真的恒顺众生，土石流就是众生啊，不是被土石流淹掉的那些人命是众生而已啊，土石流也要自己找出路啊。你怪给土石流，土石流何罪之有？让土石流发生的原因才是原因嘛，对不对？好，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事情。可是今天又不是用理性讲这个话就会解决问题的。你在同样用悲悯心悯念众生不了之实相，于是才有这么多的怨对发生的同时，你要该要做的事情去做。可是于中你自己要知道，你一定要恳恳切切的，不只是为了表面功夫去抚平现在的创伤，等待下一次的天灾地变。所以无遮是很难的，行不取不舍，做该做的事情，心中不起爱憎分别。佛法只不过是要你回归到这种态度，把心带回家，做所有应该我们自己本分角色上各自在自己的舞台该要尽的责任，是则名为通达法性。你看前面经文明明讲通达法相，这边为什么讲通达法性，对不对？因为相本无相，你把法性又落一个相，这是问题。因为法性只是在讲相本无相这个道理，如果你把言说所施施的法性又落一个相，那又不是等待要去离一个无吗？空只是跟你讲有法非有，你把有法非有又立一个无，立一个无，你还要花时间花努力再把那个无拿掉。你用一个道理去评价一个事情，你这个道理是不是还要自己去反省一下？你这个道理是不是关带一个理由，关带一些条件才可以成立的？所以如果你假立了一个道理去评价一个事项的话，你就是取向分别的人。但是这个是很难的，当我们去评价事项的时候呢，自己都不晓得自己是起烦恼因缘的人。所以我们说啊，一切法因缘生，唯识讲因缘是什么？因缘就是事， 因缘就是四性，心意识的实性，心意识的实性就是因缘。你不了解这一些，都是似生似灭，其实无生无灭。你不了解一切是唯识现，就在识所生的相当中，不管你安立法性、安立法相，法性跟法相通通嘛是名言，通通嘛是你取相之后所生出来的分别之见，对不对？你于中说真说假，说实说虚，都是有问题的。所以《金刚经》啊，空师父在讲《金刚经》的时候，他特别重视几段话。他说啊，是法非实非虚，他经常讲这句话。非实非虚就是这句话，无遮的意思，不取不舍。你不能取有法是实，有法是虚，因为实跟虚、真跟假都是观待，都是相对法。一落名言都是相对法。在这边所要谈的方便道，所依止的智慧无所得是这个，如其所执。毕竟无所有不可得，你一定要知道，执是你今天说法之必然，因为你不执，一切法不生。但是你要如实知，这是我的所执而生的相，虽说是生，实则不生；虽说有相，实则无相。这个如果你不跟着我们一块这样学啊，以上如果你讲这句话都是西姑莲娜了啊，都是口头禅。道理难在这里，你必须懂这个东西。所以无所得空都不是往外的，就是往内的，往内的。所以这个叫做方便。般若经把无所得做方便，方便不是欲令入佛道先于欲勾牵的那些欲行，欲行不是方便，欲行叫做善巧，善巧要从方便之中生。你要知道行善巧会令众生着在那个相上，今天讲经不用善巧也讲不了经，你不讲譬喻，你不讲自己的体会跟经验，你经讲得下去吗？你如果一句话不能够超过佛的圣言量，那你只能够照经一句话不变的念。那如果我今天只念经给各位听，你们在家里自己念就好了，对不对？所以我今天要能够跟各位分享我的心得，我必须用我的经验去讲。我的经验是有限的，是我今天我的因缘，我遇到的那个因缘，我取的那个因缘，我讲出来我的心得。所以如果你要尽信我言，不如不听我的，你要尽信书也不如无书，道理是一样。所以禅宗就跟你讲，你要破一切的相，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教外别传并不是有所传，如果有所传心还可以印，那还是有。所以法很难说，其实是这样。所以那天净慧法师开示的时候啊，讲一段话，其实我是很有同感的啦。他说啊，因为大家都一直劝他哦，每年花六次到台北来讲经啊，带共修啦，他就求求大家，他说让他哦安下心来。他说啊，每天他即纵使讲经啊，也最多只能够讲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那心力就已经不可知，很疲累啊，很疲累。为什么？他是要做讲经啊，他还要花很多时间去体会啊，啊，去自己去观察一切的现象，然后呢，要讲出把它翻译成很多现代人懂的道理。他现在很多话、连讲发愿的人都听不懂，必须要讲成设立目标才可以。所以他现在都在努力啊，有体会，然后还要转换法句，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善巧。可是这些善巧都要从哪里出？都要从无所得的方便力中出，这是很花心力的。但不是说就要请大家可怜啊，问题是说啊，你用一个因缘，用个四相因缘，把一个能讲经的法师啊，就只是让他，哎呀，你 不要管那些不可度的人啊，对不对？他只要管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很可爱啊，对不对？我们这些人都很挺你啊，你要多照顾挺你的护法才对啊。他说啊，当他有机会带妻的时候，这些老臣要多来创造念佛的气氛，你要陪我多度一点人，而不要把我困在一次妻当中。他就讲一句话，我很心有所感。他说这些学生虽然不太容易带了，但是总是还要努力嘛，恒顺众生嘛，要努力的把他们教会啊，佛法不能够只是停在我这一代而已，这才是住持如来正教法业的出家人的心，这个心是可贵的，难行要能行。什么是简单？哎呀，找个地方躲起来，对不对？带起自己很熟的人，然后每天念佛就好。老实讲，这是对的，也是很有福报的，也是很可贵的，也是很可贵的。那但是如果这个人能够有相当的正量，也能够有愿，他也愿意去发心，做这些其实很难的事情。老实讲，今天我们宗教界佛教界里面办法会所得的供养恐怕比奖金得到供养来得多而来得快，事实上这是比较容易的一条道路。为什么他不愿意走这条道路？我不是说有比较哈，我只是说你的能力是属于哪一类的，你就甘愿啊去做那一类的人，然后呢生战生彼此互相体系，彼此互相 cover，真的做出一个无遮的法界，只有这样子事情才办得动，否则根本行不开脚嘛，怎么走得出去呢？讲了半天呢，就讲这两行半，对不对？只是为了给善达品做一个悬疑啊，善达品我很重视，为什么？里面有很多段很难很重要的东西，也是我们一般学佛人学了半天呢，都是老参哦，不要讲心机哦，心缘哦，都在法性跟法相上一直不断的争论不休的东西都在这里。可是问题就这样，离经一句，势如摩梭。可是问题，死在向下，也还是魔渊，三世魔渊，对不对？所以怎么话都有人说，就跟父子骑驴一样。爸爸骑驴也不对，儿子骑驴也不对，两个骑驴也不对，两个人抬着驴子走路也不对，四句皆不可说，请问你要取哪个相说？知道有所说必有所执，如其所执知无所有，就是善学，懂我意思吗？不然你怎么样解释一直不断叫我看破放下，却要我每天叨叨囔囔的一句佛号念到底，一直不断这样讲空无我，为什么 要跟我讲这么多的色心白法阿赖耶识？净念法师讲呢，佛法两个问题，学不懂学不完，对不对？这个中道法你怎么学得懂？讲空有无碍，性相圆融，你怎么学得懂？你用人的思考是不可能懂的，因为人的思考就是对立的，就是一定要能所的。那天他开始讲一句话，我很高兴，因为他喜欢楞严经，他喜欢起心论，所以动不动就讲真如。我也喜欢真如，可是我实在是不太赞同，动不动就讲自信清净。他那天讲了一句话，我很感动的事情是，他说啊，佛性很高贵，应当要无条件的相信，可是人性应该要多去研究。人性要多去研究，或者这就是为什么要学唯识的道理嘛？唯识不跟你讲心意识的杂染相，因为杂染相本来是无相，你知道圣意无相，无相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去学习呢？因为你只有多懂一点人性，才能够让人这些人去随顺佛性， 佛性纵使说本具了，说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的厉害了，对不对？你还是要落到根本事实上，一步一步安步当居啦。我不是说末法啦，末法也没有末法，末法是分别取向来的名言而已啦。但是啊，佛法众佛陀纵使在当时他讲经说法的时候，他还是观众生机，对不对？所以他最后才讲啊，49年说法没有一字说。但是不是说他真的没有说什么，他真的是说了很多的事情，这些事情是要我们花很多时间去搞清楚弄明白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在这边学到最后了，《般若经》讲空讲到最后了，却要我们善通达法相。而善通达法相讲到龙树菩萨的口中，却是通达法性。你这样的做就是通达法性，法性不是在法相之外另外去学的，是我要解读龙树菩萨的意思。因为法性是法相的实性嘛，你弃舍法相，你怎么样能够通达法性嘛？因为我们总是要去舍法相，去立法性，然后呢，学到法性之后再来去观法相。因为你立了这个次第学，所以才会搞出一堆的问题。如果你根气立的话，就安住在法相当中，善学而通达法性，本来一路就这样子。到底了，到底了，到底了。所以本来是一乘道，随众生根基啊，说有三，说有五。所以唯识主张三乘，他说三乘是究竟。为什么？因为一乘是方便，不要用一般中观学家所谓的究竟跟方便来谈。如果你善读般若经的话，般若经讲的究竟是什么？不可说。般若经讲的方便是什么？无所得。你说不可说跟无所得一不一样？不一样。因为究竟只有佛一人呢、啊。我们所行的法只有依于二空真如的无所得般若波罗蜜，对不对？骗学一切法，胜出一切法，善学一切法相，通达一切法性，才能够断实地的障，正实地的真如。而这实地都在干什么事？令所知障清净，对不对？所知障清净是什么？你把一切你不清楚的所知境界搞清楚，不要留有让自己不清楚不明白的法界。于是你要游行法界，遍学一切，所以才安立了菩萨道。所以菩萨道为什么是难行啊？可是难行不是不能行，难行是能行的。难行能行不是要去咬牙切齿去行，你只要用对的心，难行一点也不难。为什么？一支草一点咯，人人心上都是祖师意，你懂得祖师西来意，都是要每一个人安住他的因缘，善学他的法相。